请看利未记第九章，利未记第九章，耶利米书五十二章。今天的题目是听命献上，神荣显现，悖逆被掳。听命献上，神荣显现，悖逆被掳。所以今天一面是听命，一面是悖逆。所以一面是神显现，一面是神责罚，神发怒。所以我们到底是听命还是悖逆？听命一定会看见神显现。首先摩西听命，接着给我们看到亚伦和他儿子听命，照着神吩咐摩西的去行。亚伦在前一章已经受膏了，但是今天在亚伦献祭的时候，每一样仍然是遵着摩西的吩咐，遵摩西的吩咐，这是神的吩咐去行。所以神借着摩西、亚伦，把神的祝福、把神的显现带下来，使百姓蒙恩。那面就西底家刚硬悖逆，不遵神为圣，不听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到底是遵神为圣还是不遵神为圣？遵神为圣具体的就是听神的话，处处照神吩咐去做，而不是我行我素，我照我自己，照我自己去做，这就是没有遵神为圣。西底家就是没有遵神为圣，他行神眼中看过恶的事，遭到国破家亡、圣殿被毁的可耻的结局。所以带下三十六章最后一章也提到，西底家不肯在先知耶利米面前自卑。先知是奉神的命，屡次的一再的传神的话，他不肯在先知面前自卑，也就是不肯向神下拜，不肯求饶，不肯悔改，结果是遭神愤怒，这么样的悲惨，蒙羞受辱。所以听命的人蒙赐福，蒙显现；悖逆的人遭到神的愤怒、责罚和审判。这真是我们的教训。小轮子告诉我们遵神为圣，所以今天大轮子告诉我们应该怎么遵神为圣，就是遵神的吩咐。心里在背叛，不听神的话，悖逆，刚硬到底。所以求主让我们实实在在要遵神为圣。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分的五节对七节，五小段，五节对七节。我们看第一段，这边是十四节，那边是二十节，十四节到二十节，这正好是一段。题目是听命献祭得赎，悖逆惨遭被掳。这边第一段还是听命献祭，这个献祭看到亚伦遵着神的吩咐，先为自己献祭，然后为百姓献祭，为自己赎罪才能够为百姓赎罪，本身圣洁才能够带领别人追求圣洁，才能带领别人献祭。这个献祭就包括赎罪祭、燔祭、平安祭、素祭，这四个祭，这是最主要的四个祭。这是献祭全献全烧，结果呢，神的祝福、神的显现就临到以色列百姓。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先到第四节，一到四。到了第八天，就是承接圣职整整七天，这七天亚伦和他儿子不能离开会幕，要承接圣职，要吃，要在会幕门口在那里吃圣肉和圣饼。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那这一章主要的什么，就是承接圣职以后的第一次献祭，这就是神吩咐要他们，要亚伦这次等于第一次他来到祭坛，哎，照着神的吩咐献祭，因为神要向他们显现，神要显现。在第四节就提到了，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所以神怎么向你们百姓显现，那就是带领全民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哎，照着神的吩咐来献祭。献祭就是与神交通，献祭就是求告神的名，献祭就是一种侍奉，不但代表奉献，也代表在神的面前蒙赎得赦免奉献。 向他献祭，神一定向民显现。所以我们看啊，这里摩西把亚伦和他儿子并长老都招来。第二节对亚伦说，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第二节完全是关系亚伦本人，亚伦自己要为民献祭，他首先自己要献，他要献的是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都要没有残疾的。赎罪祭、燔祭，这个是对亚伦本身来讲。赎罪祭亚伦要靠恩典，靠救赎，自己的罪责能赦免。献燔祭除了有赎罪的意思以外，那就是亚伦本身要全然的奉献自己，完全的破碎，彻底的奉献。这样的祭是蒙神悦纳，而且这两个祭物都是没有残疾的。神也要求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真的要做到没有残疾， 无瑕无疵。怎么能无瑕无疵没有残疾呢？就是靠着主的血，使我们成圣，能够无瑕无疵。这两个祭实际都是代表主耶稣他为我们无瑕无疵献给神，他是这样的完美，所以今天我们献祭也要这样的完美，这样的圣洁。第三节，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第三节第四节都是这对百姓的要求，百姓也应该取这些东西来，就是说应该献的什么东西都要做好准备。要献什么？第一是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所以蒙恩的根本是赎罪祭，就是靠救赎的血，基督赎我们的罪，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赎罪祭就是赎罪。第一是要赎罪，然后也要献燔祭，都是没有残疾的。第三还要献什么呢？献平安祭，一只公牛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平安祭就是感谢祭，平安祭在英文就是一个交通的意思，就与神有交通，与神联合，与神交通，是平安祭的意思。平安祭里面包括感谢祭、还愿祭、甘心祭，所以要现在神面前。还有取调油的素祭，调油的素祭这个意思就是要靠圣灵遵行神的旨意，为主而活。为什么要这样献祭呢？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所以祭坛正式的启用，祭坛的火就是神显现降下来的火，所以神要显现，神不是平常轻易显现，神要显现，所以亚伦自己要预备好，还要为民也要这样的献祭。所以这就是前四节，我们现在看一下，对到这边，对到这边耶利米书五十二章，我们现在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开头是一节对一节，然后一节对两节，然后一节对一节，我们现在看一节对一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一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他母亲名叫哈姆娜，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我们知道，这个西底家他是什么呀？他是一个傀儡王，在王下二十四章列王下二十四章告诉我们，西底家是巴比伦王所立的，他不是神立的，他是巴比伦王立的，人立的，但是他确确实实是大卫的子孙，他是约西亚的一个儿子，跟约雅敬是同兄弟，是兄弟，所以他呢说实在的也应该是遵神旨意来效法大卫，但是他没有这样他没有这样。我们看看他什么，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西底家，年轻轻二十一岁就做王，做了王十一年，都是行恶呀，都行恶，他不效法善，他都是效法恶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登基做王，那边是亚伦所以我们两边看看亚伦和他儿子那边是成圣供职，经过前一章七天的功夫承接圣职的礼，他们经过了成圣供职，所以现在亚伦可以供职了，可以正式的来供职了，来侍奉来献祭了，成圣供职。这边是登基做王，那边是被召前来，神圣摩西你要把亚伦和的儿子都召来，被召前来。对他这边西底家是不是到神面前来呢？他根本不到神面前来，他什么态度？他对神的恩是什么态度？拒绝神恩。西底家做王以后一直是从历代王下历代下都提到他是行神也憎恨恶的事， 拒绝神恩，一个是被召前来，一个是拒绝神恩。西底家名字的意思是神的公义，主是大能的，但是他不经历神的公义，他拒绝神的公义，他不要神的公义，所以得不到神的救恩。两边相对，那么亚伦和他儿子是蒙神拣选。这里西底家呢，西底家是做傀儡王，他是蒙巴比伦王把他立起来的嘛，做傀儡王，那么是蒙神拣选。所以说西底家虽然他是约西亚的儿子，父亲是这么好，但是他呢辜负神恩，对着那么亚伦和他儿子这七天承接圣旨，不图受恩，所以以后能够真正成为祭司，开始侍奉神。我们不要辜负神恩，我们要不图受神的恩典，这就是第一点。再看第二点，西底家心忧患眼，就看恶的事，是他越尽一切所行。从这一点给我们看到，西底家是不效法善，只效法恶。约翰三书告诉我们，不要效法恶，乃要效法善。行善的守护神，行恶的未曾认识神。但是西底家他是效法约雅敬，约雅敬是最坏的一个王了吧？效法约雅敬所行的一切恶，不效法善，只效法恶。对着那边就赎罪祭，那边是靠赎罪祭。亚伦也有败坏，亚伦也有软弱，但是呢，告诉我们说，神界的摩西告诉他，你要献什么？为自己要献上赎罪祭，靠赎罪祭得蒙赦免，得蒙赦罪。这边呢，不效法善，只效法恶，所以这个罪没法赦免，他不肯不扛，不根本不肯靠神，不靠赎罪祭，你只能呢，不能得赦免。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摩西也好，亚伦也好，都可以说是听命的工人，这边就是悖逆的领袖，悖逆的领袖。那边是无残疾现象，就是神要求工人要没有残疾，无瑕无疵，效仿我们的主，无残疾现象。那对着这里是行恶惹神怒，行恶惹神怒。还有第三节啊，因为两节这一节，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这就是简单的说啊，西底家遭到神的怒气啊，为什么？而且呢，遭到神的怒气，结果是什么？是被赶出，离开了美地，离开了神的面前。所以两边相对，这个第三点还有一个意思，就这边被神赶出，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神吩咐要把这些祭物拿来献在神前。那你能够亲近神，你能够把你的祭物献在神的面前，献在神前，这边是被神赶出，远远的离开。好，我们看第四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他，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两边相对，那面是亚伦为民献祭赎罪，那面亚伦不但自己带来赎罪祭和燔祭的祭牲，而且呢还要叫百姓也带来，说明亚伦有责任为民献祭赎罪。对着这边人呢，西底家不但不能够带领百姓，而且他怎么样？他背叛，招来祸患。他这个背叛巴比伦也是不对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他是指着神起誓跟巴比伦立约，以后他也背叛，所以这个西底家是背信弃义的一个人，等于是背叛神，背叛神。因为神兴起尼布甲尼撒就是巴比伦王，他应该降服在巴比伦王下，他不肯，背叛招来祸患，那么是为民献祭赎罪。这边是被敌围攻，结果是什么呢？被仇敌围攻，那边是蒙神救赎。这些祭献上的目的主要是呢蒙神救赎，这边被仇敌围攻，什么你交出去，整个仇敌包围，这本是蒙神拯救，蒙神救赎。再看五六两节，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 到四月初九日，接下来的就成被攻破了。所以从第九年十月初十到第二年呢，就是十一年的四月初九，差不多是一年半之久。这一年半之久，耶路撒冷被围困，西底家也没有悔改。这一年半之久是神对他的宽容，有没有悔改？还是没有悔改。所以两边相对，被敌围困，遭大饥荒。那边是为民献祭，神要显现；那边是神允许，神要显现；这边是遭大饥荒。所以有饥荒是因为什么呀？因为长期被仇敌围困，你没有粮食吃了，你出入都被禁止，没有自由，所以粮食运不进来，那么当然就要挨饿。但是更大的原因是西底家和整个的犹大百姓就是不听耶和华的话，这就是闹饥荒的最大原因。是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什么？不听神的话，所以百姓没有粮食吃。西底家自己不听神的话啊，以致百姓都是这样，所以遭到大饥荒。那边是神要显现，这边遭大饥荒。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显现，不然我们灵里就是闹饥荒，灵里就闹饥荒。我们需要为自己献祭，也要为民献祭，对着这边来呢，免得被仇敌包围，那你根本你就失去了恩典。这是到第六节，我们再翻过来再看那边，该从第五节开始，请翻过来五节到七节，五节到七节这一小段。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带到会幕前，全会众都正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所以这是一个全会众啊一起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献祭侍奉啊，这么一个经历。所以大家都进前来，都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亚伦为自己要献祭，还要为全民献祭，这不是在人前，是在神的面前啊，在神的面前这样。所以第六点，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就是说神的荣光怎么就显现呢？就是你照着神的吩咐来献祭，哎，一个的祭都要献，先献赎罪祭，然后献燔祭，再献平安祭，就你遵神吩咐去行，是耶和华吩咐你们当行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神吩咐我们当行的不留意，他没有听见一样，也没有照着这去行，那你哪里会看见神显现？你看不到神的显现，你没放在经历神的显现。神不显现就得不到神的祝福，说神显现就是神要祝福，你要得到神的祝福，一定要照着神吩咐的当行的去行，就蒙恩典。第七点，摩西对亚伦说，你们就近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就是工人本身要紧，自己赎罪认罪悔改，靠赎罪祭，靠燔祭，先为自己的罪先对付清楚，自己本身先圣洁，而且要完全奉献，还要献上燔祭。所以这个次序大家记住，先赎罪祭后燔祭，每一次次序都是这样。为什么呢？赎罪祭罪得赦免，才能够奉献蒙悦纳，不然的话你我破碎呀，我奉献了你怎么爱主？里面一大堆罪恶根本没法爱主。献燔祭我们这纸油都得献上，一切都全部焚烧，所以这样的次序是都照神吩咐进行。我们接着一直到十四节吧，这一大段啊，第八节，于是亚伦进前来，从第八节一节到七节是神的吩咐，借着摩西转告他们，传达于他们。现在从八节开始是什么呢？就于是亚伦就这样去做了。所以我们看出八节以后，亚伦就是照着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去做。所以今天神就显现，神也借着亚伦来给百姓祝福。所以于是亚伦就近坛前。所以我们怎么献祭？你要来到十字架的面前，要完全的啊，来到主的面前，十字架的面前，第一做赎罪祭的牛犊，因为与主同死。什么叫宰呀？宰就是与主同死，把这个祭要宰了，赎罪祭，因为主为我们被咒诅，主为我们完全牺牲，赎罪祭是主的完全牺牲， 因为整个的这个牛这个羊要完全烧在营外。说耶稣，亚伦的儿子把血送给他，他就把指头蘸在血中，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坛角那里。两个意思，这个血第一要什么呢？要抹在坛的四角上，这个祭坛，这个脚代表能力，代表得胜，不靠血没有能力，你怎么为人赎罪，怎么为人代祷，怎么帮助人爱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但我们自己先要借着血抹上。第二，这个血呢要把它倒在坛角那里，那就是说主耶稣的血是能够拯救一切凡来到祭坛面前的人，信靠他的人都能够蒙恩典，要靠血赎罪啊，要靠着血啊就能够蒙恩典。第十节，为了赎罪祭的脂油腰子和杆上一切的网子，这些脂油呢都烧在坛上，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赎罪祭的脂油跟平安祭脂油一样，也是全烧，全烧，烧在坛上。那就是我们一面认罪，一面就让我们爱火焚烧，赦免多，爱越多，我们蒙主赦免罪越多，那我们就应该更加的爱主。所以腰子上、肝上、网上一切的脂油你都要献上，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又用火将肉和皮烧在营外，就是整个的祭牲其他的部分全部烧在营外。这个意思就是说，主为我们全牺牲，我们也应该这样的全献全舍。十二节，亚伦宰了燔祭牲，他的儿子把血也照样递给他，撒在坛的周围，又把燔祭一块一块的连头递给他，他都烧在坛上。这就是献燔祭，献燔祭就是你要破碎，你要完全破碎，彻底奉献，一块一块的，可见的要切成筷子。我们最怕切成筷子，我的自己的老主义，自己的脸皮，自己的一切你都不能保留，完全的没有自己来遵循神的旨意，这是献燔祭的意思。所以要一块一块的献上，你别这会献了一块下面不献了，献了一块还要再献一块。那所以这里特别说一块一块的，还有连头，特别我们这个头不能有自己的自己做头，完全尊神为圣，递给他，他就全烧在坛上。又洗了丈夫和腿，就是自洁奉献，里面丈夫污秽肮脏腿都要洗干净在线上。我们到十四节为止，对他这边，对他那边要到二十节，请翻过来，我们从第七节一直要到二十节，七节对第五节啊，城被攻破，就是说西底家整个耶路撒冷被围困，整整的是多久呢？是一年半之久。结果城被攻破了，城被攻破，那就是说仇敌就进来了，仇敌进来了，说明西底家无力抵抗，因为你心里刚硬，你心里抵挡神，你拒绝神的救恩，神也不帮助，所以最后呢，仇敌进攻，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就是西底家的精兵啊，他的兵，他的什么这个轻兵也好，是围绕他的军队也好，在夜间就结果就逃啊，就从王园的两层中就出城逃跑，出城就逃跑了。那个在王下那里还提到，就西底家他一看兵逃了，他自己也一个人也逃都出城逃。加利人呢正在四围攻城，他们就往亚拉巴逃去。西底家也是这个王啊成了孤军了，光杆了，没有人随着他，这个时候真正叫做众叛亲离了，是吧？没有人理他，因为大家都顾命啊，都逃命，所以剩下西底家看见没有人，自己也逃啊，就逃走了，往亚拉巴去。结果是什么呢？第八节，我们先看第七节啊，两边相对。第七节，这边两边相对，那边就是遵命前来，站在神前。你要站在神前，就是说全会众都要参加这一个侍奉，大家同心合意来侍奉神，遵命前来站在神前。那对着那这边来是什么呢？这边就是违命，也或者说悖逆，是不是违命？结果被迫狼狈逃命，狼狈逃跑，一个个指的要命了都逃跑。一个是站在神前，大家聚集，那边是全部都逃跑，大家都这个狼狈的逃，为了什么？为了要命就逃跑。这就是什么？一个是遵命，大家就聚集；一个是违命，那你没办法，你就被迫，你就不逃也得逃。这就是第七节。再看第八节，加勒底军队就追赶西底家，在耶利哥平原追上了。 所以你有罪啊，一定追上啊，你逃也逃不出去。为什么用神把西底家交在成军的手里，结果就追上了，他这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没有人帮助他，没有人支持他，没有人跟随他，也没有人替他抵挡，是不是只有剩下一个人，全军都离开了他啊。这就是这节第八节两边相对，那么是神恩领导这样的一个侍奉，神的恩典领导他们。所以摩西说，你们这样的献祭照神吩咐献祭，神要向你们显现，神恩领导，对着这个呢就终被追上啊，终于啊祸患来到。那边是听命，摩西特别记得，你们遵守啊，照着神的命，照着神的吩咐去献祭，神就向你们显现，两边相对，听命荣光显现，对着这个违命众叛亲离，全军都离开他，再没有一个人在他身边。你看看这个王多么惨，结果是什么？众叛亲离啊，没有一个人跟着他。平常跟你好的人，亲近你的人，护卫你的人，保护你的人，一个都没有了，一个都没有了。所以这就是你遵守不遵守神的命令。那么全体聚集看见神的赐福，一同献祭。西底家就是不肯献，我们的自己老我自己一切都要破碎，不肯献，不肯破碎，结果落到这样一个悲惨。下面九节十节，加勒底人拿住他，结果把他抓住，不但拿住他，把他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坐镇，亲自来审判他。你看你平常不肯接受主话语的审判，结果你就要在仇敌面前受审判，多么蒙羞啊！说什么？这是第九节，还有一节啊，第十节，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这是第一步，后面就是说，先当着他眼前把他众子杀掉，首领也杀掉，后来呢，再把他两个眼睛剜掉。这就是对他的一个罪恶的一个审判，两边相对啊。那边就是亚伦本身要先圣洁，本身洁净，对待这个免受审判。这边是在敌前受审，为什么在仇敌面前受审？把你带来，把你捉住，把你拿住，把你捆住，最后呢，在八八面面的洁净。你的面前自卑，在先知面前自卑，结果你在这个仇敌面前你不自卑也得自卑，在敌前受审，对他那面就因为本身不圣洁。那面是讲到什么？讲到亚伦先要为自己献祭，西底家就是不肯先为自己献祭，结果连自己带全民都被掳。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是害己害民，下场悲惨。你想想多么悲惨，对的那面就是为己为民献祭赎罪，那面就是说到亚伦，亚伦首先为自己，然后为百姓献祭赎罪，为己为民献民献祭赎罪，这样才蒙神的悦纳。所以我们常常只为别人祷告，只为别人献祭，叫别人爱主领人，但自己呢，自己一塌糊涂，那自己又不献祭，自己又不靠赎罪，自己又不倒空，自己不圣洁，那你也带动不了别人。所以亚伦是为己为民献祭赎罪，那边是害己啊，这边是害己害民，下场悲惨。那边是都照神吩咐行，你看那边第七节，都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对着这边呢，悖逆顽抗到底啊，悖逆顽抗到底，这是到第十节。我们再看十一节，十一节，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这最惨了，两个眼睛剜掉，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结果呢把他囚在监里，一直到他死，结果惨死在异乡。这就是西底家的结局，两边相对啊。那边是就近坛前，所以你怎么献祭啊，先要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先要谦卑俯伏，先要就近坛前。对他这边来是什么？被锁被囚，你就不肯到神面前自卑。就近坛前的意思就是谦卑，来到主的面前，这样才蒙恩。你不肯在神面前谦卑，结果呢，那边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西底家被锁链锁住，又被囚在监里，被锁被囚，是吧？那边特别讲到赎罪祭，这个献赎罪祭啊，你要 最后还要把什么，把整个的祭牲要烧在营外，表示什么意思？表示甘受凌辱。这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三节，前面讲了主为我们献赎罪祭，出到营外受苦，节十三节说这样我们也当就近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甘受凌辱。对他这边呢，是西底家因罪受辱，西底家受苦受辱，蒙羞也这个弯，谁心疼他？是你咎由自取，是你罪有应得，两边相对。我们看这个赎罪祭被烧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舍己牺牲，整个的被烧在营外，就代表主耶稣为我们完全牺牲，舍己牺牲献赎罪祭。对他这边来就是西底家不肯献呐、啊，西底家是什么？这边是死不改悔，惨死异乡啊，死也不悔改。赎罪祭就叫我们悔，这是第十一点。再看十二、十三两点。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十日，在巴比伦王面前势力的会长尼布沙拉旦进入耶路撒冷，仇敌进入，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这个殿本来是神赐福的殿，神说我的心我的眼都在这个殿，以所罗门为我举手奉我的名祷告，神说我都纪念。但是这个殿因为所罗门一代一代的君王百姓犯罪得罪神，所以神就舍弃不顾，成了笑谈了。结果被仇敌用火焚烧，又焚烧了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侯家的房屋，住得像宫殿一样的舒服享受，结果全部都被烧毁啊！我们就看这两节，十二、十三两节，犯罪便被焚毁，那么是靠血赎罪蒙恩，我们所以蒙恩都要靠宝血。所以那里特别讲的，这个血要洒出来，这个血要抹在祭坛脚上，这个血要洒在坛的周围，靠血赎罪蒙恩。这边你犯罪，你不靠血犯罪，殿被焚毁，殿的被焚毁。再看十四节，跟从会长加勒比的全军就拆毁了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耶路撒冷没有城墙了，耶路撒冷城墙都被拆毁了。所以为什么城墙在被拆毁？城墙被拆毁是因为里面有破口，外面被拆毁是因为里面的原因，里面不靠救恩，与世俗没有分别，与世俗联合，所以你就没有城墙了。城墙什么意思？城墙就是靠恩分别为圣的意思。你看一个家一个院子，你一定要有个墙，分别为圣，与世俗隔开。现在城墙都被拆毁了，说明神的子民与世俗联合呀，不分别为圣，与世联合。对着那边什么呀？所有的自由都献上，那边叫做爱火焚烧。这边你只爱世界，与世俗联合，所以城墙拆毁。那边是全爱献主，对着这边免被拆毁，免得被拆毁。我们唯一的办法怎么不被拆毁？我们要把整个的爱献给主，我们天天以主为乐，我们天天呢要分别为圣，专心爱主，那你就有城墙，因为城墙代表神的救恩，所以他的救恩为我们的城墙，保守我们。你不要城墙，你一生中没有分别，那结果呢？你神的救恩也不保护，结果就全部被拆毁。这十四节，再看十五、十五、十五的一节啊。那时我们要到二十节为止啊。再看十五节，那时会长尼布沙勒旦将民众最穷的和城下剩下的人，和已经投降的人以及剩下的你都掳走了。这一节就告诉你全都被掳，那面是全然牺牲。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爱主，要全然的牺牲。牺牲什么意思？就是全部用火焚烧，全然牺牲，整个的烧，赎罪祭整个的身体都被烧。主耶稣就是全然牺牲，这边你不肯，你不肯全献全舍全牺牲，结果这边全都被掳。那么烧在营外还有意义什么？就跟主受苦，我们也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跟主受苦。对他这边什么？这边也受苦，这边什么？这边是因罪被掳，因罪受苦，因罪都被掳了，那么是跟主受苦。再看十六十七，但会长尼布沙勒旦留下些民众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所以这边就是贫穷的留下，那么就是完全奉献。神不怕我们穷，怕我们不肯把自己献上。你真的把自己献上，你就能够被留下， 修理葡萄园，耕种天地，耕种田地就能够有用。所以贫穷留下那边是完全奉献，那边就是献燔祭，献燔祭。还有十七节，耶和华殿的铜柱跟殿内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泡血赎罪蒙恩，这边器皿全都被掳，这边是器皿被打碎。为什么器皿被打碎？罪的那边就是那边是工人全献上献燔祭，我们做主的工人我们要完全献，这个器皿就代表神的工人我们做主的工人我们要把自己完全奉献，这边你不肯奉献，你器皿被打碎，你是盆座，你是铜海，你本来能够领很多人悔改，带领人分别为圣，结果全部被打碎。这就是十六十七。再看十八节，又带去锅铲子蜡点盘子调羹，就是大大小小器皿，连最小的器皿也都被掳，并所用的一切的铜器皿全部都被掳所以两边相对，怎么样就不被对的那边就破碎献上献燔祭嘛，我们要破碎自己。什么叫破碎？这边是一块块，那边是一块块焚烧，这边凄惨了，你不肯奉献，这边是一件件被掳一件件都给拿挪去了，一件件被掳，那边是一块块焚烧。所以我们不要落下一块，求主让我们一块块都肯焚烧，免得这边你大小器皿全部都被掳走。再看十九二十，下面还有杯、火鼎、碗、盆、灯台、调羹、爵，这些小器皿也代表我们要帮助人爱主，帮助人发光，帮助人吃生命饼这些个小器皿无论金的银的会当也都带去了，金银器皿是非常宝贵的，但是结果怎么样都带去了，那面是彻底自洁献上，那面就是告诉你腿啊脏腑啊都要洗洗干净你才能奉献，代表要自洁，要彻底自洁奉献。对着这边功能不洁被掳，你器皿你再是金的再生的，你虽然很有价值是金银，但是呢但是你不肯自洁，结果都被掳。好，这就是到二十节为止到二十节。好，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再翻过来看第二段所以今天总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遵神的吩咐，要完全的献上我们就在神面前蒙恩，那么你就是悖逆不听神的话，不肯破碎，结果不但自己被掳，器皿被掳，大大小小人民也都被掳。所以遵神为圣，遵守神的命令，照神的命令来献祭是非常重要。我们再看第二段十五节到二十四节，那么是二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这一段题目是领人爱神蒙福，诱人作恶遭害，引诱的诱，诱人作恶遭害。所以无论第一段第二段都告诉我们领袖多么要紧领袖不能够作恶，你作恶等于你使得百姓一块都遭灾都收获。好，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这边从十五节开始我们摸了，他奉上百姓的供物，把那给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宰了。从十五节开始，亚伦就接着不但为自己献完了，现在该给百姓献祭了。什么叫为百姓献？就是帮助百姓来爱神，来认罪，来悔改，来奉献，来遵守神的道。所以一个一个祭也都要一样的献。第一仍然是献赎罪祭的公山羊，把它宰了，为罪献上，为罪献上。因为在旧约你有罪就要献祭，献赎罪祭就使得我们得蒙赦免，靠主的血得赦免，与先献的一样。底下奉上燔祭，照例而献，也是这样，带领人彻底破碎，切成筷子，爱火焚烧献燔祭。底下还要献素祭，素祭就带领人来细细的遵行神的旨意，靠圣灵为主而活，从其中取一把烧在坛上，这是在早晨的燔祭以外就是说你当献的你都不要落下，都要奉献。第十八节，亚伦宰了那给百姓做平安祭的公牛和公绵羊，他儿子把血递给他，他就撒在坛的周围。平安祭也要献 你现在赎罪祭献燔祭，然后接着就是平安祭。这个平安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感恩而献，献上感谢祭。平安祭也是与神交通，与神联合，所以要献上。他儿子把血递给他，因为不靠着耶稣的血，我们不能够得到主就是我们的和睦，我们就不能得到平安。他就是我们的和睦，所以你要献上，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借着流血，借着死，他废掉了冤仇，所以叫我们能得平安。所以献平安祭就是我们要追求和睦，追求和睦，与神和好，与人和好，要献上。十九节又把公牛和公羊的脂油，所有的脂油都要献给他。特别提到平安祭最突出的，因为所有的脂油是神的食物，神的享受。第二十节，把脂油放在胸上，他就把脂油烧在坛上。胸和右腿是给亚伦做祭祀享受的，所以亚伦要当作摇祭，在神面前摇一摇。为什么摇啊？因为亚伦四节不配做祭祀的，享受最好的胸和腿，所以要在神面前有个感恩，在享受这个份，是吧？所以因着感恩，所以才能够在神面前能够享受这个份，所以都是照着摩西所吩咐的。那最后就是一小段，就是亚伦摩西怎么给百姓祝福。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现在说这句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他就给百姓祝福。底下呢更要紧的是二十三节，大家看怎么样看见神的祝福、神的荣光、神的显现明道。这个二十三节里面就是说，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所以摩西亚伦这是工人呢，自己本身你要先进入会幕，你进入会幕，你与神联合，就好比你这个管道你跟那个源头要连起来，你进入会幕然后出来为百姓祝福。自己不进去怎么出来，怎么给百姓祝福？一天在外面忙忙忙，都忙在外面。所以我们需要进入，进入会幕就进入内室，进入会幕就见主的面。我们见主的面，我们听主的一小声音，然后出来为百姓祝福，这才有福可祝，不然的话有什么福可祝？底下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所以工人进入会幕也代表深深退到主的面前，然后众民才蒙神显现，这个恩典才带下来。神要把祝福，神的显现要领导，神要借着管道，这个管道就是摩西亚伦，神的工人。结果呢，神的显现具体的表现，天上降火，在坛上焚烧了燔祭和脂油，因为燔祭和脂油是全烧，让在神面前成为馨香的火祭，蒙神喜悦，蒙神悦纳，让神享受。所以这个火不是地上的火，这个火是神的火，结果祭坛就烧起来。所以从这里开始，祭坛的火就不能熄灭，因为这个火是从神那里点起来的，在坛上就烧了。有脂油，有燔祭，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大家谦卑伏地敬拜。所以这个小门子也告诉我们要向他下拜，因为他本为圣，这样的尊神为圣，大家同心合意在欢呼赞美歌颂神，将荣耀归给神。所以这张这最后一段更清楚告诉我们，是吧？就是带领人爱主，爱火焚烧，只有权限，只有越烧这个火越旺，火越旺，爱主，然后蒙神显现，就得到神祝福。对他这边我们大家看，这边就是从二十一节到末了啊，二十一节，这一根柱子高十八肘，厚四肘，是空的，围十二肘，就是两边都一样啊，两边都一样。那边也是柱上有铜顶，高五肘，铜顶的周围有网子，石榴都是铜的。那就是说这一根那一根柱子都一样，本来嘛是借着所罗门建造的，照着神的样式建造的，但是呢现在样式还是那样，但是怎么样，但这些个东西全部都被掳了，也不再没有见证了。柱子是应该是成为功能，应该站得住，在正道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二十一节的意思，就是功能正道站稳，这个里面是空的， 也有这么意思，就是完全死透，是空的。我们对世界也完全死透，那你这个里面是空的，是空的啊，这个柱子。但是你要站稳，因为它是铜做的，要在正当站稳。对的，那边就为民献祭赎罪，才能够自己如果站立的不稳，怎么能够像亚伦一样能开始为百姓献上该献的祭物，为民献祭赎罪？还有这个柱子上面有石榴，就是说你真道站住，多结果子，你才会多多结果子。这也是神对亚伦的要求，对祭司的要求。那面就是献上，不但献赎子罪祭，这面是献上燔祭，火热爱主。燔祭就是叫火焚烧嘛，火热的爱主，这边你就多多的结果子。还有按三按四两节，柱子四面有96个石榴，在网子周围共有100个石榴。会长拿住大祭司希莱雅和副祭司西番雅和三个把门的。那这里有两个意思了，先看二三节，这边是献上，这边是工人站稳多结果，那边就是献上素祭为主活。素祭什么意思？为主而活。素祭叫细细的遵循神的旨意，为主活。这边就是工人站稳多结果。第24节讲的什么呢？讲的这些领袖，一个是大祭司希莱雅，一个副祭司西番雅，还有三个把门的。后来我们知道都被这个巴比伦王给杀了，全部都给杀了。什么原因？因为犯罪啊。我们知道历代下36章提到，历代下36章也是讲到以犹大家他们被掳，讲到他们被掳的犯罪的原因的时候，就提到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大家听我读啊，历代下36章14节，这就是说为什么祭司长什么副祭司把门的怎么都后来被杀，什么原因？那就是犯罪。这里提到众祭司长和百姓大大犯罪，效法什么罪？你看看，效法外邦人一切可证的是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把神的殿都污秽了，把外邦的神都带进来，所以祭司都是带头犯罪。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带头犯罪，那边是领民遵道。那边无论是摩西还是亚伦，都带领百姓来遵守神的吩咐，领民遵道，带领的领，领民遵道。这边是带头犯罪，这就是24节。再看25节，一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见常见王面的7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你不管你什么头衔，你是什么样当官的，你是常常见王面的7个人，结果怎么样？还有城里所遇见国民60个人，后来全部都被杀，带到王那里，王就把他们都杀掉了。那这一点两边相对，领袖作恶全被杀，那边是为民献上平安祭，真正有平安，蒙神保护，神赐平安。这边呢，这边全被杀，领袖作恶全被杀。所以我们要常见神的面，你常见王的面没用。平安祭就让我们与神交通，常见神面，这边常见王面，终被杀。再看26、27，会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结果带到那里就死在那里，全部被击杀。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那面是献上全爱，那边就是一切的自由都要献上，献上全爱。这边呢惨遭杀害，所以不爱主啊，就是虚空啊，最后都一块了被杀，不肯献，把自由都偷去，都给自己，为自己留下。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结果？就是不肯献，不肯把爱献给神，把自由献给神。所以今天神要求我们什么？你献平安祭，你一点都不能留下，全部都要给神。所以感恩感恩，我们常常嘴巴上感恩，我们没有真正的把自由献给神。你这样的话，你平安祭等于白献，没有献。因为平安祭的特点是什么？自由全献，一概取献，不能留下一点。我们不能私私的，还有为自己，一会儿偷偷的爱儿子爱女儿爱这个爱那个， 向前看，这个见面你不见吗？见面是惨遭杀害。再看二十八节，尼布甲尼撒所掳的民数记在下面，你看看这么多人被掳，在他第七年掳去的犹大人3023名，我们这个犹大家一共是三次被掳，当然这里没有完全写出来，犹大家三次被掳，那最后也是三次归回，是吧？三次归回，三次被掳，所以这就是犯罪啊，得罪神，所以死了这么被掳了这么多的人，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边就是说纸油要放在胸上，那边我们是不是念到末了了啊？这边也是放在这个胸上要烧，表示爱主，爱献主，全焚烧。总而言之，每一次提纸油的时候，就完全要焚烧。对他这边呢，就是不爱神，全被掳，那边全焚烧。全焚烧的意思就是神享受，神满足。这边呢，全被掳，那就是神伤透啊，啊，神愤怒临到，也是让神伤透了心的，不爱神的一个结果。再看29节，所以我们做像这些个做领袖的，应该领人爱神。他们呢，他们是犯罪作恶，领人爱世界，所以结果都被掳。29节，尼布甲尼撒18年，从耶路撒掳去的832名。这个人就看这一节啊，这边是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是全感恩啊，这个想上好感恩，那边就是胸和腿呀、啊，给了这个祭司享受啊，这个感恩的来享受，用感恩的心来享受这些上好的福分，上好的份。对他这边呢，不知恩被掳，你说为什么被掳？你看两边相对就告诉我们，不知道恩典，不知道感恩。那么即使亚伦得到胸和腿，先要摇一摇，摇一摇什么意思啊？要感恩啊，在神面前感恩，就说得上好份呢、啊，你要感恩来得。这边是不知恩，重被掳，结果又掳去了一批，这是第二批了。第30节和31节，尼布甲尼撒23年，会长尼布撒拉旦掳去犹大人745名，共4600人。那这就是三次被掳，一共是4600名。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啊，这边是被掳遭神咒诅，那边是举手为民祝福。那是因为他们遵神的吩咐啊，亚伦也遵神吩咐，为百姓为自己献祭，以后又为百姓献祭，结果呢蒙神祝福。这边呢，这边是遭神咒诅，所以他把这个三次被掳，第一次刚才不过是第一次啊，现在第二次第三次，一共的数目告诉我们4600名。你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呢？我们知道申命记30章就告诉我们了，以色列民啊被什么呀？被分散到天涯海角。神说他们在被掳之地，他们追念祝福的话语，他们回想神的恩典啊，他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说我还要把他们带回来。那个时候祝福，那个、时候咒诅就变祝福了。31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12月25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啊，这点是我想约雅金自己也想不到。约雅金是最后的，我们知道三个被掳的王当中唯一投降的一个王，所以在耶稣家谱里面，这几个王里只有约雅金是在耶稣家谱里有份。所以为什么他被抬头，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好，乃是因为第一就是他因为最后肯投降，没办法了，投降不像西底家刚硬到底。第二点，因为什么呢？因为是神的恩典，神为了他自己的计划，使这个约雅金能够什么呀？能够出监，能够抬头，是预备基督耶稣降世。约雅金如果没有子孙，那耶稣怎么降世？因为神要预备基督的家谱，就是预备救恩，所以这一切都是为神旨意效力。两边相对，这边是到时被提出监，到时被提得出监，那么献祭赎罪得平安，那么是得平安。这边是得出监，这是31节啊。我们再看32节，三十二节又对他说恩言，就这个王啊，特别对他好， 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切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就是神使他这个使他得居高位。两边相对啊，王前蒙恩得居高位，这个是约雅金。对着那边是什么呢？那边就是进入会幕为民祝福。约雅金蒙恩也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了神的计划，为了预备耶稣基督的家谱。那这边呢，那边是什么呢？进入会幕为民祝福，你自己先要进入会幕，不见主面怎么出来给人家祝福？拿什么祝福？是我们用我们祝福是用主的话来给人祝福，让人听主的命令，人才能够得福。圣经里一切的福都是因为什么？你遵守神的吩咐，你才能够得福。所以进入会幕为民祝福，这边就是王前蒙恩得居高位，完全是神的恩典。那边再看啊，还是三十二节，那边是二十三节，那边是神荣光显现，神的荣光显现。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享受神的恩，王给他祝福，最要紧是享受了神的恩。约雅敬呢，自己都想不到，是不是享受神的恩？那再看最后两节，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赐他信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所以后来他有子孙啊，以后预备基督的家谱。两边相对，这边是蒙王施恩，那边是蒙神悦纳啊。那边有火降下来，这个火我们知道圣经上讲的火有几个方面啊，像这个250个首领被天火烧灭，那是神愤怒的火，这个火是神赐福的火，神降福的火。像以利亚时代那几个50个夫长，前两批都是被天火烧死，那个火是神怒气的火，神愤怒的火啊。但是有的火是神祝福的火啊，这个火就是神祝福的火啊。所以蒙神悦纳，这边是蒙王施恩，那么欢呼俯伏，这边脱去囚服，囚服都脱掉了，让你天天能够吃王所赐的一切。所以从灵性来讲，我们今天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他是我们的王，你只要遵神吩咐，遵神为圣，那神让我们享受他的份。所以这点大家都欢呼啊，俯伏在地。什么叫俯伏在地？谦卑顺服，完全降服。好像今天这个小轮子告诉我们的一样啊，我们要在他脚蹬前下拜，在他的圣山上下拜。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本为圣，所以我们要尊神为圣。所以在今天圣经我们看到摩西和亚伦都是尊神为圣。所以大小轮呢，我想中心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叫尊神为圣，就尊神的吩咐去行，神说怎么献祭是怎么献祭，你不能跳跃，你不能够单为百姓，你先要为自己献祭，你每一样你都照着神的吩咐去行，那神的祝福神的显现就临到。对他那边去就西底下，他死刚硬就是不听先知的吩咐。其实先知的吩咐叫他所行的也不是特别难，他就是好脸皮，他就是不肯下台，不肯悔改，就是叫他投降这个巴比伦王。你投降你就是好无花果树，好无花果，你就蒙恩就不听，死都不听，结果呢这样蒙羞受辱，这样的亡国被辱。所以这些都西底下自己负责啊。所以两边相对就告诉我们，神的功能我们要听主的话，尊神为圣，就带来祝福，自己蒙福也给百姓蒙福啊。我们是一个管道，求主给我们不要堵塞，不要里面这么多的刚硬作恶背叛不听神的话啊。结果呢我们看看西底下今天的结局是多么凄惨啊。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个西底这个西底家不肯什么呀，不肯被宰，不肯献，不肯烧。那么献祭主要几点，一个是宰，就是死，不肯死；第二不肯献；第三不肯烧。结果呢，结果西底家遭到的就是又被什么，结果遭到的圣殿不是被烧吗啊，自己最后呢最后死惨死啊，儿子呢全部被杀，是的，结果遭到的也是啊，是什么，是烧，是杀，是掠，烧杀掠。为什么？为什么最后遭到整个的耶路撒冷，整 门的常见王面呢，为什么全部都进行了都不肯献祭，不肯宰，不肯献，不肯烧。所以主今天要求我们，就是让我们要肯死，与主同死，宰、献、烧，让把我们的纸油、我们的筷子一块块全部烧在坛上，那就看见神的赐福。这边不肯，结果遭到的是被烧、被杀、被掠，蒙受这么大的凌辱。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两边相对，我们总结一下大小轮的中心，就是听命全献。我们整个烧在坛上就是全然奉献的意思，听命全献，尊神为圣。今天神要我们不是才干，不是能力，乃是要我们尊神为圣，虚心痛悔，因主患而沾惊。我们在神面前就能够蒙恩，神的显现，神的荣光就临到，我们就能够为主多结果子。不然的话，你是洗头盆，你是铜海铜牛，结果呢噼里啪啦都被打碎，全部都被掳，一点见证也没有。所以神真是让我们大家都要受警戒，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蒙恩。所以今天两边就是听命与悖逆，一面是神显现，一面是神责罚。大小轮的中心是听命灭罪，尊神为圣，荣光显现。听命灭罪，尊神为圣，荣光显现。